好，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的那一刻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那一刻节目呢，是准备用大约一刻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在文学和影视作品当中发现的令人感动的那一刻。今天我们谈的是文学了，因为今天是7月21号。那么这天呢，今天呢是一位著名作家的诞辰，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呢，曾经获得过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老人与海》。那么海明威呢，是1899年7月21号，也就是今天，那都很多年以前的今天，出生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医生的家庭。他的父亲呢，酷爱这个打猎和钓鱼，那他母亲呢比较有艺术范儿啊，喜欢文学。那么看来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说有其母必有其子。可以说这两个爱好都是伴随了海明威的整个的人生。一方面他特别酷爱户外的运动，一方面文学又是他的主业。那么海明威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中学毕业以后，他到了堪萨斯州的一个叫《星报》，去当了6个月的实习记者。那在这6个月当中，他不仅学会了这个新闻报道啊，新闻采访，那么同时呢，也影响他日后的写作风格。因为堪萨斯这个《星报》呢，有一个写作的原则，几点，比如说，一个是开头要简洁。用词要有力有劲儿，那么内容要正面，可以说这几个因素都在这个海明威后面的这个作品当中有所体现。那么记者这个行业也影响了，可以说伴随着海明威的一生。比如说1941年，他甚至随军到过中国啊，采访中国的抗日，好像他还接触到了蒋介石，他好像还非常不喜欢这个人物。因为海明威的性格呢，是一个后来在这个文学界是被称为一个硬汉的一个形象啊，非常豪爽，非常强硬，一个男子汉的形象。那么我估计蒋光头这么一个比较阴险的这种性格，肯定是给他这个出不来。还有呢，他可能在重庆好像看还这个重庆的卫生很脏，甚至看见了他们拉着大粪去这个往城市往这郊区拉，这个景象后来出现在这个海明威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画当中啊，咱们稍后再说啊。那么海明威的经历是非常传奇的，有时候我们简直很难分清楚究竟是他的小说更传奇，还是他的这个人生经历更传奇。你比如说他在当了这么一段记者以后呢，一战就开始了。那么他呢就义无反顾的这个辞掉了记者的工作，参加一战。那么真是啊，他这个海明威的一生当中，他是很喜欢争斗的，不管是在打猎当中跟这个猛兽进行争斗啊，还是在这个战场上跟敌人争斗，真是特别好这个，好这口。你看他还特别喜欢拳击。逮谁跟人谁打，真的是这样。那么一战呢，一战本来海明威也想上前线来着，这我就是冲在最前面跟敌人这个枪对枪刀对刀，但是他视力不好，这个人体检不合格，结果人就只能把他留在后方，结果他就跟着那什么呢，就是美国的那个红十字会救援队。但是这也他这个就是在救援队当中也非常勇敢，据说有一次这个他这个冒着自己受伤的这个危险，然后把一个伤员给救出来了。所以后来呢，就是因为他是在意大利做这个参加这个救援嘛，结束战争结束以后，被意大利政府授予他银质勇敢勋章，反正还有什么勋章，反正一大堆勋章，所以他是非常以这个为骄傲的。但他后来那个小说《永别了武器》也是以他这段生活作为这个素材的啊。战后呢，后来就是那个海明威呢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就因为他逐渐也开始写作了嘛，他认为美国这个环境可能 不太作为一个自由作家，这个环境不太好啊。后来他就迁到了这个巴黎，因为他知道巴黎是一个文化之都嘛。他到巴黎这段生活，就是说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Woody Allen 拍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片子叫《午夜巴黎》，就说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小作家跑到了巴黎，然后看到巴黎的这个一些咖啡馆啊，著名的咖啡馆啊，说这是海明威在这待过，什么这是杰斯菲兹吉拉德在这待过，然后他晚上就开始就像做梦一样啊，就是虚幻的，他开始跟海明威和这个什么菲兹吉拉德呀，让斯泰因啊，甚至见到了这个达利，见到了这个毕加索，就有点满足大家啊，比如到巴黎玩的一种幻想啊，特有意思。里边就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海明威，但是我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那个电影里边那海明威太爱装逼了，就装的一副男子汉的那种。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海明威不好像不是长那样，但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伍迪·艾伦的片子又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呢，确实，但是那个环境对他，你像遇来那么多名人，对他多少有一些熏陶，那是肯定的。那么后来呢，他就在那儿写出了，逐渐他的作品开始受人关注，比如说那个《我们的时代》啊，那些短篇，然后又写出了这个《太阳照常升起》这些长篇啊，逐渐在这个文坛开始受到了瞩目。那么后来呢，海明威这个又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二战，你说这碰见战争他就不放过啊，甚至他参加了这个解放巴黎的战斗，然后这个好像是后来也受了这个勋章，就是战后啊。那么后来呢，他的小说就逐渐这个开始受到关注了，比如说那个《太阳照常升起》啊，《用不了武器》啊，像这个很多短篇啊，也开始受关注了，像《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啊。然后后来呢，他的小说当中这种简洁的这种写作方法也开始受广受瞩目。然后呢，但是呢，后来有过一段他的小说呢陷入了低潮。因为他晚年呢大多数生活在美国他家里，然后呢还有古巴，他在古巴也是比较受欢迎的，有点像他好像自称是自己一个普通的古巴人。后来他跟后来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也有所交往，虽然卡斯特罗后来就是说起义占领古巴的时候他好像已经不在古巴了，但他对跟卡斯特罗一直有点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尽管美国人是反对，就是美国政府是反对古巴的，但是他对卡斯特罗一直都还挺那个尊重的啊。后来呢他又一次的写作上的高潮就是1953年的时候写出了《老人与海》，当年这个《老人与海》就获得了美国最大的一个文学奖，就是普利策奖。第二年，1954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然后呢，海明威除了他这个写作以外，就是有很多种爱好，比如说，像他父亲一样啊，狩猎和捕鱼，据说他曾经最长的捕过一条7米长的鱼啊。像这个《老人与海》当中那老人圣地亚哥也是爱捕鱼的，据说他捕的那条鱼就是后来被鲨鱼吃掉那条鱼，可能海明威跟自己的根据自己的生活来的啊。但是呢他然后他到西班牙又特别喜欢斗牛，但他自己可能不斗，但是他就特别喜欢那些这个斗牛士。然后他还酷爱拳击，他逮着人就跟人打，就跟人来两下咬。你比如说美国著名的有一个这个文学家叫庞德，埃兹拉庞德，他呢这个埃兹拉庞德真是不得了啊，他帮助这个艾略特写那个荒原，然后还帮助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来这个出版啊他的小说，真是这他应该是庞德，我觉得是一个元老级的，在美国元老级的一个人物。当然后来他跟好像是晚年有些凄凉啊，这个海明威也帮助了他，他就跟这个庞德也打过拳击， 他就后来就戏称嘛，说庞德这个教我写作，然后我呢教庞德拳击，然后他们要拳击这个庞德真是整不过他，就三两下就让他打倒了。他好多这种爱好呢都是非常这个剧烈的运动，然后呢经常受伤，所以呢让他这个满身啊全是伤，但是呢这还都不是致命的。后来1954年就他获诺奖的那一年，他经历了两次飞机失事，这是很严重的，这太狠了。这个你想想，飞机失事一般都没有生还啊，就最近咱不是在这个马航还是在这个失事嘛，当然了咱们也应该向这个飞机失事的这个遇难者表示哀悼啊，但是说明了飞机失事真是很严重的，一般就没法在这个生还者都很少，但是他经历了两次失事，奇迹般的还生还了。大约是在54年1月23号23号的时候，他要去刚果，乘坐的是那个有一种叫切塞纳180式飞机，结果呢在这个路上遇见了一帮这个猪鹿，就大猪鹿，也叫一种鸟吧，然后使得这飞机失控了，失控以后只能迫降，迫降的时候他后来写了一篇散文吧，说他听到了金属的撕裂声，然后他的一个未婚妻玛丽呢也坐在这个飞机上，结果断了两根肋骨，他自己呢扭伤了这个右肩。然后这一次呢这次呢他是自己用脑袋撞这个飞机这个机舱舱门才给撞开跳下来，可能是刚飞的没多高吧啊。然后最不可思议的时候，第二天他们转了一架飞机，是一架轻型的飞机，结果又出事儿了，真是祸不单行啊。说那飞机起来的时候老起不来，起飞的时候起不来，一直在这个地面上蹦的跟一辆摩托车一样。好家伙，这次他可重伤了，伤得厉害，脑袋也破了，然后椎间盘断裂，这个右肩脱臼，然后最可怕的是这个肝肾和脾都破裂，然后还有烧伤，说这个双肩啊脸啊头部都是一级烧伤啊，兄弟们，可以说这个伤后来都伴随了他一生，可以对他后来的这种死啊自杀呀、啊、什么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那么还可以说的就是海明威身上就可以说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他跟这个福克纳的这个关系，福克纳也是他同时期也是美国也同样获过诺奖的一个作家，他是1949年比这个海明威更早获得诺奖，他最著名的这个长篇小说就是《喧哗与骚动》嘛。他们俩其实他们俩曾经有一段也是这个友谊的啊，很有友谊的，相互呢也都觉得对方很不错，写出的作品也都不错。福克纳也承认海明威的作品很有力量，然后海明威呢经常是别人问他的时候都认为福克纳的作品非常好，但是呢他们俩的性格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可能造成后来的这种破裂，友谊的破裂。你比如说这海明威啊，就是说他也很有虚荣的这一面，经常挺爱吹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他眼睛不好，不是后来战争那个一战的时候就是人家不让他上前线嘛，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说他是母亲的遗传，说这个我们家都这样眼睛都不好，但是后来他又跟别人吹说他是拳击的时候让人打的，他这为了表明他的男子气嘛。你说到底哪个是真的呀，大家也不知道。然后他说话呢也特别的怎么说尖刻，你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爽比较豪爽啊，想什么说什么，但是呢他是说话容易得罪人。你比如说批评家嘛，人批评家当然批评家也有不好的啊，但是那批评家人好心好意说他哈，就有时候也夸他啊，但他就说平均一个美国作家就有11个批评家靠他们活着，靠他们出风头。他这种这个比较外向比较虚荣的这一面跟福克纳正好相反，福克纳是一个非常的低调的一个作家，也比较内敛的一个作家，一生都比较低调的生活在这个美国的一个乡间，他写的就是他那个小山村嘛，山村就是一个小村子嘛。同时福克纳的要说从生活当中那种在 这个社会上受的欢迎程度可远远不如这个海明威。他说您福格纳为这个好莱坞写过很多剧本嘛，据说这个收入还非常少，就是说他很多时间的时候他是不得志，又处于不得志这种状态。但是后来获诺奖以后好多了啊，后来他们俩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反目成仇这感觉，就那个福格纳就是海明威甚至大骂。具体原因好像是福格纳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排过一个排行，说把自己排到第二，这什么什么海明威这排第四，海明威就怒了。然后还有一次说是怎么着来说，说反正有一次这个福格纳做了个比喻，说什么像狗啊，说这个说就是其实是不是说海明威都就是福格纳说话比较曲里拐弯可以说，但是呢海明威呢又比较直，所以就是误会可能是。但是呢海明威就怒了就反正说了很多坏话。他著名的有一句就我说的在重庆遇见那屎那个事儿，他就说过说这个福格纳是一坨屎，说不如那个就是重庆的中国重庆的那泡屎那么脏。然后获诺奖以后，就是他在他没获诺奖的时候，这个挺他没说不把诺奖当回事儿嘛，就是说有些人获诺奖以后写的那东西就根本就不能看，实际上就说的这个福格纳，包括他跟菲茨吉拉德也是矛盾重重，就是互相说我教他，我能够教这菲茨吉拉德怎么写作，反正也是这个矛盾就是文人相轻嘛。据说是菲茨吉拉德他媳妇儿有点这个看不上这个海明威，结果一下把海明威给招了，招着海明威了。然后呢海明威晚年这个自杀也是让人这个什么呢议论纷纷。你包括我看这个网上大家网友就说嘛，说这个海明威不是以这个勇敢的这个来著称嘛，他的那个《老人与海》写的就是一个老人在海上是吧打到一条马林鱼。大鱼哈，结果他在拖着他回家的路上被一条鲨鱼给吃了，结果这个老人圣地亚哥就跟这条鲨鱼斗智斗勇，一直把他拖到了这个海上，拖到了这个最后没有被鲨鱼吃掉嘛，终于回到了岸上，但是他那条鱼也被鲨鱼给吃掉了，只剩一个骨头架子了。但是在这个斗争当中他就一直不认输，就是他最著名的话就是说这个命运你可以把我这个毁灭，但是不能把我打败，永不服输永不认输的硬汉精神。然后那网友就说了，你不是一硬汉吗，最后怎么自杀呀？我觉得这个真是这种质问呢多少有点怎么说呢比较浅层次的。这个一个硬汉他也有他自己这个怎么说呢脆弱的时候，再说他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死，这也是不是也是一种勇敢的表示呢？但是海明威的晚年啊，真是说起来也是比较怎么说呢，悲催的，特别这个悲剧的。后来他身体因为像这种两次这个飞机失事啊，就越来越不好。那么后来呢，他大约是在60年的时候，接受了电击疗法。电击疗法实际上对他最大的危害还不是身体上的，是他这个逐渐开始失去记忆。说后来就是电击疗法以后，就有医生来跟他量血压啊什么呀，他就说他们聊起来这个在非洲这个飞机失事啊什么，但是聊着聊着他就想不起来当时在非洲打猎的时候都打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就是打的说是老虎啊什么，他想不起来了，结果他就哭流泪，说我就是说啥都想不起来了，甚至他呢跟这个医生说呀，说我都不能写作了，我不可能再有新的作品了，然后就说着这样的话就泪流满面。然后到了61年的4月份的一天，就是他的病越来越重嘛，他们就准备送他到一个叫梅耶医疗中心。这时候护士陪他回家拿东西的时候，他就突然冲过了厨房，然后到客厅里一个放 他自己放枪的地方，猎枪的地方，他拿起枪就要冲着自己的喉咙就要开枪，就是这会儿他就要自杀了，结果他孩子冲过来把枪夺下来了。然后他呢，这个大家都三下五除二，就是几个人围着他把枪夺下来，这时候他坐在沙发上说，目露凶光。这会儿他已经，我觉得他已经这个开始就决定要自杀了。那后来呢，就是他在这个中心呢治疗了一段时间，他就跟医生说，说我好了，我可以回了，回家了。当然那个医生呢被他这种假象就给这个迷惑住了嘛，就是说啊可以出院了。出院他就回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家里。美国这个家里呢是爱达荷州嘛。爱达荷州这个家里，然后他这个媳妇儿呢觉得他可能还要自杀，就把这个枪呢就锁进了地下室。但是呢他知道地下室的这个钥匙是放在他那个厨房的那个地这个水槽的那个窗户上。后来催在1961年的7月2日的早晨，他呢去那个水槽那儿拿了钥匙进了地下室，悄悄的进了地下室，抄起了他一把双管猎枪，这把双管猎枪是原来是打鸽子用的。他然后拿了以后又上来到了他的耳房当中，他就在这个耳房，然后呢他是把枪呢枪托戳在了地下，然后用自己的这个额头对准了枪管，就是眉毛下边这儿对准了枪管，然后用这个手扳动了扳机。当他的一声巨响，当他媳妇儿到这个耳房来看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面目全毁了，那么只剩下了，非常惨啊，就是只剩下了嘴巴和下巴。可笑的是法医最后还认定这个擦枪走火，这是擦枪走火。可能是不想，就是说认为可能怕破坏他的形象吧啊。那么我们怎么来评价，最后我们怎么来评价海明威呢？从文学成就来说，我自己私底下认为，虽然他这种简洁的风格对后来很多作家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同时他是就美国同样跟他一块在巴黎这个生活的一个著名女作家叫斯泰因，曾经有一次谈话的时候说他们是迷惘的一代，就是爱喝酒啊，爱就是对世界比较困惑呀，迷惘一代，所以成了他们这一代的一个标签，就是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一个代表。那么包括呢他这种写作风格和他这种内容影响了很多作家，比如说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写这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那个塞林格，就是他特别渴望变成像海明威那样的作家。尼宝，包括甚至有一个美国作家汤姆森学他写作，最后还学他自杀。然后当然他用的是点45手枪，用的不是猎枪。包括马尔克斯据说也受过他的影响，就写作风格上来说。甚至呢我看他这个长篇叫太阳依旧升起，你知道我想起了谁吗？竟然想起了王朔。因为他里边那种漫不经心的那种态度啊，真的特别让人想起王朔。后来我查王朔，果然是他真的提到过海明威对他的影响。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那个太阳依旧升起，和老人与海，因为这都是他很值得这个读的小说。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在这个写作当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冰山理论。他认为呢，就是你写作出来的东西应该是有只有一很小的一部分，就写作的很少意味着更多。就是他做了个比喻，就是说一个冰山在海上飘在海上的部分可能只有它那个面积的1/8，剩下的7%是隐藏在这个冰海洋的面下边的。他来说明他的写作这种风格，就写的很少，结果写作的意义是很多。那么我们怎么来这个评价他的文学成就呢？那么在我来看来，他应该没有福克纳的成就那么大，虽然他的风格影响了后辈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要从 他的文学成就加上他人生的精彩程度加起来的话，恐怕能跟海明威相比的恐怕无出其，就是说别人是无出其有的。那么当他发现他最终有可能败在死神手下的时候，他就抢在死神面前自己动手了，一枪把自己给崩了。究竟这种死法值得不值赞赏是两回事儿，但是他勇敢地决定了自己的生死，也是一种不可被击败的这种勇敢的行为吧。就像美国一个著名的一个明星詹姆斯·迪恩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趁年轻时死去，留一具漂亮的尸体。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为了寻找一种死的方式，那么你死的体面不体面啊，死的时候勇敢不勇敢，也是你对人生的看法之一吧。那么最起码海明威真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了自己生死的人。如果把他的人生也作为他的作品的话，他要自己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那他的最后这部作品也是很惊世骇俗，很有戏剧性的啊。让我们去读他的作品，让我们欣赏他精彩的一生吧。再见。